孝顺皇帝明宝是安帝的儿子，母亲李氏被严皇后害死，永宁元年被立为皇太子。延光三年，安帝的乳母王胜大长秋将军中常侍樊丰诬陷太子乳母王南锄奸丙吉，杀了他们，太子多次叹息。王胜等人害怕以后遭祸，就和樊丰将军一起诬陷太子，太子因此被废为济阴王。第二年三月，安帝去世，北乡侯被立为帝。济阴王因为被废黜，不能上殿亲自到灵柩前，悲痛嚎哭，不吃东西。朝廷内外的官员没有不同情他的。等到北乡侯去世，车骑将军严显和江津与中常侍刘安、陈达等人禀告太后，密不发丧，反而征召立其他诸侯王的儿子，于是关闭宫门，驻兵自守。11月丁巳日，京城和16个郡国发生地震。当天夜里，中黄门孙成等19人一起杀了江津、刘安、陈达等人，在德阳殿西边的钟下迎接济阴王，即皇帝位，当时11岁。近臣上书以下，跟随车驾到南宫，登上云台，召集百官。上书令刘光等人上奏说，孝安皇帝圣德英明，过早离开天下。陛下是正统，应当奉祀宗庙，但奸臣勾结，致使陛下隐伏在藩国，群臣远近没有不失望的。天命有常，北乡侯不长久。汉朝德兴盛名，福祚显赫。近臣献策，左右扶持，内外同心，合乎神明。陛下登基，遵从大业，成为骄庙之主，继承祖宗无穷的功业，上合天心，下服名望。但即位仓促，典章多有缺失，请求分条按礼仪，分别详细上奏。皇帝批示说可以。于是召见公卿百官，派虎贲、羽林侍驻守南北宫各门。严显兄弟听说皇帝即位，率兵进入北宫，上书郭震与他们交战，于是杀了严显的弟弟卫尉严景。戊午日，派使者进入宫中，夺得玺印绶带，于是驾临嘉德殿，派侍御史持节逮捕严显和他的弟弟城门校尉严耀，执金吾严晏一并下狱处死。即位日，打开宫门，撤除驻兵。壬戌日，下诏给司隶校尉，只有严显、江津的近亲应当服罪处死，其余务必宽恕。壬申日，拜谒高祖庙。癸酉日，拜谒光武庙。乙亥日，下诏益州刺史废除子午道，开通包斜路。己卯日，用诸侯王的礼仪安葬少帝。司空刘寿被免职，赏赐公卿以下官员钱谷各有等级。12月甲申日，任命少府河南人陶敦为司空，下令郡国首相任职不满1年的，全部可以举荐孝廉官吏。癸卯日，上书上奏，请求交给有关部门，收回延光三年9月丁酉日以皇太子为济阴王的诏书。上奏被批准，京城发生大瘟疫。辛亥日，下诏公卿、郡守、国相各举荐贤良方正、能直言极谏的人1名。上书令以下跟随车驾到南宫的，都增加俸禄，赏赐布匹各有等级。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日，下诏说先帝圣德，享位不长，过早抛弃大业，奸邪成积，百姓怨恨，上干和气，瘟疫成灾，朕继承大业，未能安定治理。治国的根本在于推广德惠，荡涤旧恶，与民更始。现在大赦天下，赐男子爵位，每人2级，给父亲继承者三老孝悌立田每人3级，留民想自己申报户籍的每人1级，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无子女老人、重病、贫困不能自存的人赐粟，每人5斛；贞洁妇女赐帛，每人3匹。因罪应留喜的，不留喜；逃亡应追捕的，不追捕；宗室因罪被开除宗籍的，都恢复属籍；与严显、江津等人勾结的，一律不追究，勉励休职，以安定我百姓。辛未日，皇太后严氏去世。辛巳日，太傅冯时、太尉刘熙、司徒李和被免职。2月甲申日，安葬安思皇后。丙戌日，任命太常桓焉为太傅，大鸿胪朱宠为太尉，参录尚书事。长乐少府九江人朱昌为司徒，赏赐百官随车驾宿卫 及拜官者不匹，各有等级。陇西中羌反叛，护羌校尉马贤讨伐击败了他们。下午月丁丑日，下诏幽州、滨州、凉州刺史，让他们各自核实2000石以下至黄寿的官员，年老烈弱不能胜任军事的，上报名单。严令整顿边塞，修缮设置屯兵防备，立秋之后精选训练兵马。六月己亥日，封济南王刘措的儿子刘显为济南王。秋七月庚午日，魏魏来立为车骑将军。八月，鲜卑侵犯代郡，代郡太守李超战死。九月辛亥日，开始命令三公、尚书入朝奏事。冬十月辛巳日，下诏减死罪以下罪犯，迁徙边境。逃亡者赎罪，各有等级。丁亥日，司空陶敦被免职。鲜卑侵犯边境。庚寅日，派黎阳营兵出驻中山北界，告知幽州刺史，命令沿边各郡增设步兵，列屯塞下，调集五营弩师，每郡推举五人，让他们教习战射。壬寅日，廷尉张浩为司空。甲辰日，下诏因瘟疫水灾，令百姓缴纳今年田租的一半，伤害1/10以上的不收，不足的按实际免除。十二月辛巳日，赏赐王、公主、贵人、公卿以下不匹，各有等级。二年春正月戊申日，乐安王刘宏来朝。丁卯日，常山王刘璋去世。二月，鲜卑侵犯辽东、玄图。甲辰日，下诏供给借贷荆州、豫州、兖州、冀州四地流亡贫困人口，所在地方要使他们安居乐业，有疾病的给予医药。呼还校尉耿业率领南单于攻击鲜卑，击败了他们。三月，旱灾，派使者审理囚徒。疏勒国派使者进贡。下六月已有日，追尊谥号皇母李氏为恭敏皇后，安葬在宫北陵。西域长史班勇、敦煌太守张朗讨伐燕齐、玉离、威虚三国，击败了他们，并派儿子进贡。秋七月甲戌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壬午日，太尉朱宠、司徒朱昌被罢免。庚子日，太常刘光为太尉、录尚书事。光禄勋许敬为司徒。辛丑日，下邳王刘成去世。三年春正月丙子日，京城地震，汉阳地面塌陷裂开。甲午日，下诏核实受伤者，赐7岁以上钱每人2000。一家被害的，郡县为他们收敛。乙未日，下诏不收汉阳今年田租、人口税。下四月癸卯日，派光禄大夫巡视汉阳及河内、魏郡、陈留、东郡，供给借贷贫困人口。六月，旱灾，派使者审理囚徒，处理轻罪囚犯。甲寅日，济南王刘显去世。秋七月丁酉日，茂陵园寝发生火灾，皇帝穿素服避开正殿。辛亥日，派太常王公持节告祭茂陵。九月，鲜卑侵犯渔阳。冬十二月己亥日，太傅桓淹被免职。这一年，车骑将军来历被罢免。四年春正月丙寅日，下诏说朕脱身王宫之上，射到日少，正式失踪，阴阳不合，扣到肆意暴行，诉讼日益繁多，忧虑叹息，病如头痛。诗云：君子如止，乱数传矣。三朝之会，硕诞立春，希望于海内洗心自新，特此赦免天下。从甲寅赦令以来，恢复官职属籍，三年正月以来还俗。与严显、江津等相识通婚被禁锢的，一律赦免。务必崇尚宽和，敬顺时令，遵守典章，去除苛政，以和正义。丙子日，皇帝加官，赐王、公主、贵人、公卿以下金帛各有等级，赐男子爵位及留名，享申报户籍的每人一级，给父亲继承者三老、孝悌、立田每人二级，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无子女老人、重病、贫困不能自存的赐帛每人一匹。二月戊戌日，下诏因百姓入山凿石发泄地气，命令有关部门检查应当禁绝的，如建武、永平时就例。下五月壬辰日，下诏说海内多有灾疫，朝廷修明政治，太官简善，真完不用。但贵阳太守文龙不尽忠宣扬本朝，反而远献大诸， 以求宠幸谄媚。现九月，恢复安定，北地上郡旧土。癸酉日，大鸿胪旁参为太尉、录尚书事，太常王公为司空。冬十一月庚辰日，司徒许进被免职。鲜卑侵犯朔方。十二月乙卯日，宗正刘琦为司徒。这一年分会稽设吴郡，居弥国派使者进贡。五年春正月，疏勒王派世子以及大渊、沙车王都派使者进贡。夏四月，京城旱灾。辛巳日，下诏郡国贫困受灾百姓不收今年更赋。京城及十二个郡国发生蝗灾。冬十月丙辰日，下诏郡国中都官死罪囚犯都减罪一等，到北地上郡安定戍守。乙亥日，定远侯班使因杀其妻阴城公主被腰斩，兄弟姊妹都处死示众。六年春二月庚午日，河间王刘开去世。三月辛亥日，恢复一吴屯田，重设一吴司马一人。秋九月辛巳日，修缮太学。呼吴还校尉耿业派兵攻击鲜卑，击败了他们。丁酉日，于田王派世子进贡。冬十一月辛亥日，下诏说连年水灾季布尤其严重，虽然免除实际伤害救济贫困，但百姓仍有气业流亡不绝，怀疑郡县用心懈怠，恩泽不宣。一赞美损伤意下，数称安民则会，县令季布不收今年田租草料。十二月，日南境外夜调国胆国派使者进贡。壬申日，克星出现在牵牛星旁。于田王派世子到朝廷进贡。杨家元年春正月乙四日，立皇后梁氏，赐爵位每人二级，三老孝悌立田三级，爵位超过公圣的可以转给儿子或兄弟，兄弟之子无户籍百姓及流民想申报的每人一级。官夫寡妇孤儿无子女老人重病贫困不能自存者赐粟，每人五斛。二月，海贼曾经等侵犯会稽，杀死巨章、银、茂三县县长，攻打会稽东部都尉。下诏沿海各县各屯兵戍守。丁四日，皇后拜谒高祖庙、光武庙，下诏供给甘霖贫困人口，大小口各有等级。京城旱灾。庚申日，敕令郡国二千担各自祈祷名山阅读，派大夫、谒者到嵩高、首阳山，并祭祀黄河、洛水。求雨。戊辰日，举行余祭。因季布连年水灾，百姓粮食不足，下诏巡视供给借贷，劝勉农事救济匮乏。甲戌日，下诏说正是失和，阴阳隔绝，冬天少积雪，春天无及时雨，分别祈祷请求，没有不祭祀的神灵，深恐地方怠慢违背如在之意，现派侍中王府等人持节分别到岱山、东海、荥阳、黄河、洛水静心祈祷。三月，扬州六郡妖贼张合等侵犯四十九县，杀伤长吏。庚寅日，皇帝到毕雍行享赦礼，大赦天下，改元杨家。下诏宗室被开除属籍的一律恢复，供给冀州特别贫困百姓不收今年更赋、田租、人口税。下五月戊寅日，富陵王刘辉去世。秋七月，史官开始制作后封地洞铜仪。丙辰日，因太学兴建，考试明经下地者补充弟子，增加甲乙科员各十人，选拔郡国骑儒九十人补充郎舍人。九月，下诏郡国中都官囚犯都减死罪一等，逃亡者赎罪各有等级。鲜卑侵犯辽东。冬十一月甲申日，望都蒲阴狼咬死女子九十七人，下诏赐被狼咬死者钱每人三千。辛卯日，开始令郡国举荐孝廉，现年四十以上，诸生通晓章句，文吏能写兼奏，才得应选。有茂才一行，如颜渊、子奇，不拘年龄。十二月丁未日，东平王刘昶去世。庚戌日，恢复玄兔郡屯田六部。闰月丁亥日，命令所有通过诏书任命为郎官，年龄在四十岁以上，按照孝廉科考试的人可以参与廉洁选拔，每年推举一人。戊子日，克星出现在天苑新区。辛卯日，下诏说近来官吏施政不勤勉，所以灾祸多次降临，盗贼多有出现。 反省其原因，都是因为选举不实，官员不称职，因此天意未得，人心多有怨恨。尚书歌颂辅政大臣，诗经讽刺三世大夫。现在刺史二千担的选拔交付三司负责，要按顺序选拔，精心考核优劣，根据年资顺序，文武事宜务必保持公正。庚子日，宫陵的百丈廊庑发生火灾，这一年新建西苑，修饰宫殿。二年春二月甲申日，下诏因为无郡会稽发生饥荒，借给百姓种子和粮食。三月，派匈奴中郎将王仇率领左谷都侯等人攻打鲜卑，击败了他们。辛酉日，任命京城年60岁以上的老儒生48人担任郎官、舍人以及各王国的郎官。夏四月，重新设置陇西南部都尉官。己亥日，京城发生地震。五月庚子日，下诏说，我因德心不足，继承大业，未能顺应天地，协调阴阳，灾祸多次出现，凶兆接连到来。地震的异变从京城开始，我敬畏恐惧，不知如何处置。各位公卿大臣将如何纠正我的不足，回应上天的警告。异变不会凭空出现，必定有对应的原因。你们要各自静心直言过失，不要有所忌讳。戊午日，司空王公被免职。六月辛未日，太常鲁国人孔福担任司空。疏勒国进献狮子和疯牛。丁丑日，洛阳发生地陷。这个月干旱。秋七月己未日，太尉庞参被免职。八月己巳日，大鸿胪沛国人师延担任太尉。鲜卑侵犯代郡。冬十月庚午日，在毕雍举行礼仪，演奏音钟，开始恢复黄钟，制作乐器，按照乐律。三年春二月己丑日，下诏因为长期干旱，京城各监狱的犯人无论罪行轻重，都暂时不要审讯结案，等到下透雨。三月庚戌日，益州盗贼劫持县令，杀害列侯。夏四月丙寅日，车师后部司马率领后部王家特奴等人偷袭匈奴，大败他们，俘获了匈奴的继母。五月戊戌日，下诏说，过去我太宗伟大的德性充满天地，节俭体恤百姓，政治达到安康，我处理事务不明智，政治偏离正道，天地谴责发怒，大灾仍然出现。春夏连续干旱，盗贼更加繁多，百姓受害，我非常怜悯，希望与天下人一起洗心革面，重新开始。现在大赦天下，从死刑以下谋反大逆等不应当赦免的罪犯都赦免他们，赐给百姓中80岁以上的人米，每人一壶，肉20斤，酒5斗。90岁以上的人家赐布帛，每人2匹，丝絮3斤。秋七月庚戌日，中羌侵犯陇西、汉阳。冬十月，护羌校尉马旭击败了他们。十一月壬寅日，司徒刘琦、司空孔福被免职。乙巳日，大司农南郡人黄尚担任司徒，光禄勋河东人王卓担任司空。丙午日，五都塞上的屯羌和外羌攻破屯关，驱赶掠夺人口和牲畜。四年春二月丙子日，首次允许宦官以养子为后代，世袭封爵。从去年冬天干旱到这个月，业者马贤攻打中羌，大败他们。夏四月甲子日，太尉师延被免职。戊寅日，执金吾梁商担任大将军，前太尉庞参担任太尉。六月己未日，梁王刘匡去世。秋七月己亥日，济北王刘登去世。闰月丁亥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冬十月，乌桓侵犯云中。十一月，在兰池包围杜辽将军耿业，征发各郡军队救援，乌桓退走。十二月甲寅日，京城发生地震。永和元年春正月，傅余王前来朝见。乙卯日，下诏说，我执政不明，灾祸多次降临，经典所忌讳的以地震和日食最为严重。现在天象变异刚刚远去，京城又发生地震，凶兆不是虚妄，必定有对应的原因。各位公卿百官要各自呈上密封奏章，指陈得失，不要有所忌讳。己巳日，在明堂祭祀祖先，登上灵台，改年号为永和，大赦天下。秋七月，偃师发生蝗灾。冬十月丁亥日，承福殿发生火灾，皇帝躲避到云台居住。十一月丙子日，太尉庞参被罢免。 12月，向林蛮夷反叛。乙巳二年春正月，武林蛮反叛，包围冲县，又侵犯一道。二月，广汉蜀国都尉击败白马羌，武林太守李靖攻打反叛的蛮人，击败了他们。三月辛亥日，北海王刘义去世。乙卯日，司空王卓去世。丁丑日，光禄勋冯异人郭虔担任司空。下四月丙申日，京城发生地震。五月，日南反叛的蛮人攻打郡府。秋七月，九真、交趾两郡的士兵反叛。八月庚子日，火星侵犯南斗星，江夏盗贼杀死诸县长官。冬十月甲申日，皇帝巡行长安，所经过地方的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独老、贫困不能自谋生计的人，赐给粟米，每人五斛。庚子日，驾临未央宫，会见三府的郡守、都尉以及官署，慰劳赏赐并演奏音乐。十一月丙午日，祭祀高祖庙。丁未日，然后祭祀了十一座陵墓。丁卯日，京城发生地震。十二月乙亥日，从长安返回。三年春二月乙亥日，京城以及京城、陇西发生地震，两个郡的山崖崩塌，地面陷落。戊子日，金星侵犯火星。下四月，九江贼寇蔡伯留侵犯郡界，并到广陵杀死江都县长。戊戌日，派遣光禄大夫巡视京城、陇西，赐给被压死者终年七岁以上的人钱，每人2000。如果一家人都被害，为他们收敛安葬。免除今年的田租，特别严重的地区不收人口税。闰月，蔡伯留等人率领部众到徐州刺史英志那里投降。己酉日，京城发生地震。五月，吴郡城杨真反叛，攻打郡府，太守王恒击败并斩杀了他。六月辛丑日，琅琊王刘尊去世。九真太守祝良、交趾刺史张乔安抚诱导日南反叛的蛮人，使他们投降，领外平定。秋七月丙戌日，济北王刘多去世。八月己未日，司徒皇上被免职。九月己酉日，光禄勋长沙人刘寿担任司徒。丙戌日，命令大将军、三公各自推举原任刺史、二千担以及现任县令、县长、郎官、业者，四府院属中刚毅武猛、有谋略、能担任将帅的人各两人，特进、亲、校尉各一人。冬十月，烧当羌侵犯京城，护羌校尉马贤击败了他们，羌人于是互相招聚反叛。十二月戊戌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四年春正月庚辰日，中常侍张奎、徐正、杨定等人有罪被处死，牵连到弘农太守张凤、安平相杨浩投入监狱而死。三月乙亥日，京城发生地震。下四月癸卯日，护羌校尉马贤征讨烧当羌，大败他们。戊午日，大赦天下，赐给百姓爵位以及粟米、布帛各有等级。五月戊辰日，封已故济北惠王刘寿的儿子子安为济北王。秋八月，太原郡干旱，百姓流离失所。癸丑日，派遣光禄大夫巡视发放救济借贷，免除更赋。冬十月戊午日，在上林苑围猎，经过函谷关返回。十一月丙寅日，驾临广成苑。五年春二月戊申日，京城发生地震。下四月庚子日，中山王刘弘去世。南匈奴左部巨龙大人吴思、车牛等人反叛，包围美济。五月，度辽将军马叙征讨吴思、车牛，击败了他们，派匈奴中郎将陈规逼迫杀死南单于。己丑会日，发生日食，且动羌侵犯三府，杀死县令县长。丁丑日，命令死刑以下以及逃亡的人可以用财物赎罪，各有等级。九月，命令扶风、汉阳修筑陇道上的物堡300所，设置屯兵。辛未日，太尉王公被罢免，且动羌侵犯武都，烧毁陇关。壬午日，太常桓焉担任太尉。丁亥日，迁徙西河郡到离石、上郡到夏阳、朔方到五原。巨龙吴思等人向东勾引乌桓，向西收集羌胡，侵犯上郡，立车扭为单于。冬十一月辛巳日，派遣匈奴中郎将张丹击败他们，车扭投降。六年春正月丙子日，征西将军马贤与且动羌在射孤山交战，马贤的军队战败覆没，安定太守郭璜被投入监狱而死。 下诏借代王侯国的租税一年。闰月，孔唐羌侵犯陇西，并波及到三府。二月丁四日，有彗星出现在银市新区。三月，武威太守赵冲征讨孔唐羌，击败了他们。庚子日，司空郭虔被免职。乙巳日，河间王刘正去世。丙午日，太仆赵介担任司空。下五月庚子日，齐王刘无忌去世，派匈奴中郎将张丹在天山大败乌桓、羌胡，孔唐羌侵犯北地。秋七月甲午日，下诏借给有资产的民户每户1000钱。八月丙辰日，大将军梁商去世。壬戌日，河南尹梁冀担任大将军。九月，各支羌人侵犯武威。辛亥会日，发生日食。冬十月癸丑日，迁徙安定郡到扶风，北地郡到冯翔。十一月庚子日，任命执金吴张桥代理车骑将军事务，率兵驻扎三府。汉安元年春正月癸巳日，在明堂祭祀祖先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汉安。二月丙辰日，下诏大将军、公、卿各自推举贤良方正、能探求深奥隐微道理的人各一人。秋七月，开始设置成华柩。八月，南匈奴左部大人巨荣无私与御剑台齐等人反叛。丁卯日，派遣侍中杜桥、光禄大夫周举、守光禄大夫郭尊、冯宪、栾巴、张刚、周许、刘班等八人分别巡视各州郡，宣传教化，考察善恶事实。九月庚寅日，广陵盗贼张英等人侵犯郡县。冬十月辛未日，太尉还焉，司徒刘寿被免职。甲戌日，代理车骑将军张桥被罢免。十一月壬午日，司隶校尉赵俊担任太尉，大司农胡广担任司徒。癸卯日，下诏大将军、三公各自选拔吴猛适用有效验，能担任将校的人各一人。这一年，广陵贼寇张英等人到太守张刚那里投降。二年春二月丙辰日，鄯善国派遣使者进贡。下四月庚戌日，护羌校尉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在参鸾宫打烧合羌，击败了他们。六月乙丑日，火星侵犯土星。丙寅日，立南匈奴首义王都楼楚为南单于。冬十月辛丑日，命令郡国中都官关押的囚犯中死刑以下的可以出监驳赎罪，各有等级。那些不能交纳赎金的被发送到临羌县服劳役两年。甲辰日，减少百官的俸禄。丙午日，禁止卖酒，又借代王后国的租税一年。闰月，赵冲在阿阳宫打烧当羌，击败了他们。十一月，派匈奴中郎将马氏派人刺杀巨龙无私。十二月，扬州、徐州的盗贼攻打焚烧城邑四舍，杀死掠夺官吏百姓。这一年，凉州发生180次地震。建康元年春正月辛丑日，下诏说陇西、汉阳、张掖、北地、武威、武都自从去年九月以来发生180次地震，山谷开裂，毁坏城邑四舍，杀害百姓，夷狄反叛，赋税劳役繁重，内外怨恨，只有责怪叹息。应当派遣光禄大夫巡视，宣扬恩泽，施惠于这些百姓，不要造成烦扰。三月庚子日，沛王刘广去世。兼任护羌校尉的魏居追击讨伐反叛的羌人，击败了他们。南郡、江夏的盗贼侵犯掠夺城邑，周郡讨伐平定他们。下四月，派匈奴中郎将马石攻打南匈奴左部，击败他们。于是胡羌、乌桓都到马石那里投降。辛巳日，立皇子刘炳为皇太子，改年号为建康，大赦天下，赐给百姓爵位各有等级。秋七月丙午日，清河王刘延平去世。八月，扬州、徐州的盗贼范荣、周生等人侵犯掠夺城邑，派遣御史中丞冯涉监督州郡军队讨伐他们。庚午日，皇帝在御堂前殿去世，当时30岁。遗诏不要修建寝庙，用旧衣服装殓，珠玉完好都不能陪葬。史官评论说，古代的君主有离开幽禁流放而返回国家的，无不矫正借鉴以往的过失，审慎识别真假，不忘在外时的忧虑，所以能够忠心其事业。看顺帝时期的政治，恐怕不是这样吧？为什么效法邪僻的事情那么多呢？孝冲皇帝名讳为丙， 是顺帝的儿子，母亲是于贵人。同年八月庚午日即皇帝位，当时年仅两岁，尊奉皇后为皇太后。皇太后临朝听政，丁丑日任命太尉赵俊为太傅，大司农李固为太尉，参与总领尚书事务。九月丙午日将孝顺皇帝安葬在献陵，庙号为敬宗。当天京城以及太原雁门发生地震，三郡地面涌水，土地裂开。庚戌日下诏命令三公特进侯卿校尉各自举荐贤良方正、幽居隐逸、修养道术的人各一名，百官都密封上奏章。几位日，九江太守邱腾有罪，被关进监狱而死。扬州刺史尹耀、九江太守邓显在溧阳讨伐贼寇范荣等人，军队战败，尹耀、邓显被贼寇杀害。冬季十月，日南郡的蛮夷进攻焚烧城镇，交趾刺史下方招引诱降了他们。壬申日，常山王刘仪去世。己卯日，零陵太守刘康因滥杀无辜获罪，被关进监狱而死。十一月，九江郡的盗贼徐凤、马勉等人自称无上将军，进攻焚烧城邑。己酉日，命令各郡国及中央官府再押囚犯减死罪一等，流放边境。图谋造反及大逆不道之罪，不适用此令。十二月，九江郡的贼寇黄虎等人进攻合肥。同年，众多盗贼发掘了县陵。护羌校尉赵冲在詹阴河追击反叛的羌人，战死。永禧元年春正月戊戌日，皇帝在御堂前殿去世，年仅三岁。清河王刘算被征召到京城。孝治皇帝名刘纂，是肃宗的玄孙。曾祖父是千圣真王刘抗，祖父是乐安仪王刘宠，父亲是渤海孝王刘弘，母亲是陈夫人。冲帝身体不适时，大将军梁冀征召皇帝到洛阳都亭。等到冲帝去世，皇太后与梁冀在宫禁中商定大计，丙辰日派梁冀持符节，用诸侯王亲盖车迎接皇帝进入南宫。丁巳日封为建平侯，当天即皇帝位，年仅八岁。几位日将孝冲皇帝安葬在怀陵。广陵郡的贼寇张英等人再次反叛，进攻杀害了唐毅江都的县长。九江郡的贼寇徐凤等人进攻杀害了曲阳东城的县长。甲申日拜谒高祖庙。乙酉日拜谒光武帝庙。二月，豫章太守于旭因贪赃获罪，被关进监狱而死。乙酉日大赦天下，赏赐百姓爵位以及粮食，布帛各有差别。归还王侯被削减的封户十亿。彭城王刘道去世，反叛的羌人前往左冯翊良兵那里投降。三月，九江郡的贼寇马勉自称皇帝，九江都尉滕府讨伐马勉、范荣、周生，大败并斩杀他们。夏季四月壬申日举行求雨祭祀。庚辰日济北王刘安去世。丹阳郡的贼寇陆公等人围攻城池，焚烧亭舍庙宇，丹阳太守江汉击败了他们。五月甲午日下诏说，朕因德行浅薄，受托治理天下，施政不明，常常失去中正之道。从春天到夏天，大旱炎热，心中忧虑重重，所以祈祷祭祀，希望蒙受滋润。此前虽然下了雨，但越冬的麦子损伤不少。近日阴云密布，却又放晴，日夜长叹，心中郁结。难道是二千担县令县长不崇尚宽厚平和，而用暴虐苛刻的手段吗？现在命令中都官在押囚犯中罪非死刑且审讯未完结的，一律允许暂时释放，等待立秋。各郡国有名山大川能兴云雨的，二千担长官各自竭尽斋戒祈祷，竭尽诚意礼仪。又因连年战争摇曳，百姓死亡流离，有的尸骨不收，有的灵柩未葬，朕很怜悯他们。昔日文王安葬枯骨，百姓依赖他的仁德，现在派遣使者巡查，如果没有家属或贫穷无资财的，根据情况赐予抚恤以安慰孤魂。同月，下邳人谢安应募攻击徐凤等人，斩杀了他。丙辰日下诏说，孝商皇帝虽然享国不长，但即位超过一年，君臣之礼已成。孝安皇帝继承大统，而前代却让公陵排在康陵之上，先后次序颠倒，失去了位次， 这不是尊奉宗庙的郑重之道，也不能成为永久的制度。昔日定公纠正祭祀顺序，春秋赞许这种做法。现在命令公陵排在康陵之后，县陵排在公陵之后，以符合亲疏次序作为万事法则。六月，鲜卑侵犯代郡。秋季七月庚寅日，富陵王刘岱去世。庐江郡的盗贼进攻浔阳，又进攻虚台，滕府派司马王章击败了他们。九月庚戌日，太傅赵俊去世。冬季十一月己丑日，南阳太守韩昭因贪赃被关进监狱而死。丙午日，中郎将滕府攻击广陵贼寇张英，击败了他。丁未日，中郎将赵旭因罪被处死示众。溧阳贼寇化梦自称黑帝，进攻杀害了九江太守杨岑，滕府率领诸将攻击化梦等人，大败并斩杀了他。本初元年春正月丙申日，下诏说昔日尧任命四子以敬顺天道，弘范九种大法，吉凶都有征兆，祥瑞因和顺而降，灾异因逆乱而感，防止细微可应对重大，这是前代圣人所重视的。近来周郡轻慢法纪，竞相残暴，设立苛条，陷害无罪之人，有的因喜怒驱逐长官，偏袒私交，诬陷仇敌，以致守候宫门上书诉讼，前后不断，送旧迎新，百姓遭受其害，怨气伤害和气，导致灾祸。上书说修明德性，谨慎刑罚。正值春季农耕开始，培育微小，敬重初始，命令有关部门罪非死刑的暂且不要审讯追究，以崇尚宽大。壬子日，广陵太守王喜因讨伐贼寇时逗留不前获罪，被关进监狱而死。二月庚辰日，下诏说九江广陵两郡多次遭受贼寇祸害，残害最为严重，活着的失去产业，死去的尸横原野，昔日为政，若有一物不得其所，如同自己造成，何况我的百姓遭受如此困苦。正值春季时节，是救济贫困掩埋尸骨的时候，县调拨临近郡县的现有粮食发放给穷弱之人，收葬枯骨务必加以埋葬抚恤，以符合朕的心意。夏季四月庚辰日，命令各郡国举荐明晓经书的人，年龄在五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到太学学习，从大将军到六百石官员都要派遣子弟入学授业，满一年后考试，成绩最好的五人补充为郎中，赐五人为太子舍人。另外千担六百石官员四府属官三属郎四姓小后中先能通晓经书的，各自按照家法学习，成绩优秀的登记名册，应当依次赏赐升迁。五月庚寅日，迁徙乐安王为渤海王。海水泛滥，戊申日，派业者巡查收葬乐安北海被海水淹死的人，并供给贫穷瘦弱之人口粮。庚戌日，金星侵犯火星。六月丁巳日，大赦天下，赏赐百姓爵位以及粮食，布帛各有差别。闰月甲申日，大将军梁冀暗中用毒酒杀害皇帝，皇帝在御堂前殿去世，年仅九岁。丁亥日，太尉李固